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8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8集中的3个小故事。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业力与瘟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 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七月份获知八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辽宁王忠胜遭沈阳监狱迫害，生命垂危；北京警察七月绑架至少31名法轮功学员；吉林省蛟河市检察院两官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七月份获知有八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至此今年一月至七月已有100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骚扰迫害中离世，其中迫害严重的地区包括辽宁省22人、黑龙江省14人、河北省9人、四川省8人。明慧网今年7月21号河北报道，唐山市滦县法轮功学员周树全因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乡政府人员、派出所警察劫持，遭各种酷刑折磨，被迫颠沛流离19年，于2021年12月9号含冤离世，终年55岁。绵阳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孙仁志多次遭当地公安人员绑架殴打、非法抄家、关押洗脑、骚扰，并被非法劳教网判。2020年他冤狱期满时已经皮包骨，于今年6月25号离世。就在他离世的前不久，社区治保主任与派出所警察还曾到他家骚扰。据明慧网报道，75岁的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王忠胜被中共法院网判4年，现被关押在沈阳市东陵监狱，他在狱中遭受严酷迫害，生命垂危。据知情人透露，王忠胜被狱警逼坐小凳，不让活动，臀部溃烂，并越来越严重，已无法治愈，希望尽快转告王忠胜的家人去监狱要人。王忠胜曾是新宾县中共党校讲师。1999年9月，他和妻子王桂兰到北京为法轮功讨公道，遭单位开除，并被劫持到抚顺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2000年年末，王忠胜又到北京打出法轮功真相横幅，再次被劫持到抚顺劳教所。2008年4月，王忠胜在乌鲁木齐机场登机时被检查人员问及是否练法轮功，他回答在练呢，结果被绑架并非法关押，期间每天被强行洗脑迫害。2020年11月1号，王忠胜被新宾国保警察绑架，并被顺城区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金4000元。
因坚持信仰，王忠胜夫妇遭受非人迫害，妻子王桂兰于2019年12月含冤离世，如今王忠胜在狱中生命危急。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北京市公安、国保、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至少有31名法轮功学员和两位未修炼法轮功的亲属被绑架，更多法轮功学员受到监视和骚扰。7月14号，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法轮功学员郝俊来、李连芳遭警察入室非法搜家，并绑架了他们。遭绑架的还有苏家坨苏三四村的刘长珍。27号，居住在北京大兴区的法轮功学员殷桂琴被全副武装的顺义区国保、胜利派出所警察以取快递为名欺骗绑架。北京市顺义区国保、胜利派出所警察尾随法轮功学员赵平的女儿，闯入他们位于通州梨园的家中，非法抄家近两个小时，抄走了全部法轮功书籍、电脑、硬盘及多部手机等私人物品。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蛟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栋柱、刑事检察部副部长杨成友于今年1月4号以涉嫌严重违法之名被查。在两人任职蛟河市检察院期间，当地有多位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判刑。高栋柱于2004年1月到2013年7月期间，在舒兰市检察院担任纪检组长、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于2013年11月开始担任蛟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杨成友从2009年2月开始任蛟河市检察院公诉科科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2015年8月以后一直担任蛟河市检察院刑事检察部副部长、主任。2018年4月，蛟河市法轮功学员李德宽在住处被警察绑架，9月遭非法庭审，约于同年11月被枉判7年或7年半。2015年8月27号，蛟河市法轮功学员刘俊堂、陆伯凤夫妇和女儿刘月一家三口，因实名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警察绑架。2016年8月被非法判刑，刘俊堂7年，陆伯凤4年，刘月8年。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高栋柱、杨成友因违法违纪被调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以色列教授在媒体专访中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在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23周年之际，以色列议会电视频道播出了雅各布·拉维教授对中共活摘器官最新证据的专访。拉维教授是舍巴医院心脏移植科创始人和主任，以色列移植协会前主任。拉维教授在接受专访时说，我和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马修·罗伯逊教授进行的研究，涵盖了中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这项研究采用了计算机技术，对近30万篇涉及器官移植的中文专业文章进行了研究。我们在这些文章中找到了一些句子，这些句子显示从供体身上摘除器官时，或者具体的说，摘除心脏时，是否按照医学和移植界公认的常规方法进行， 即只有在死者被确定为脑死亡后才进行。我们发现，在25年内发表的70多篇文章中，文章本身、文章作者的写作和签名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摘除心脏时违背了医学伦理学中的公认原则，即没有首先确定供体是否脑死亡。这意味着在摘取器官的过程中，摘取心脏本身就是杀死这些人的方式。拉维教授继续说道，这些由中国医生签名的文章表明，医生本身就是杀死供体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文章的标题是通过采购器官杀人，中国违反了供体不能是活体这一规则。拉维教授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活摘器官问题是在2005年。当时一个等待心脏移植的病人告诉他，他不想再等了。他的保险公司告诉他说，三周后的某一天、某一时间，在中国的一家医院里，一颗心脏会被移植到他的体内。拉维教授证实，这个病人确实去了中国，并在预先安排的日期和时间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7月25号，以色列国家公共电视频道刊11转播了这次专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22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1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
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八集中的三个小故事。一、修炼仅40天，白血病痊愈。二、七旬老人说，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是美好。三、退休工人 病痛缠身，生死两难，学法练功，奇迹出现。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请听《修炼仅40多天，白血病痊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11月1日。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4年12月，我被确诊为白血病。这个消息如一颗重型炸弹，轰击着我和周围的亲人。从此，惊恐、悲痛和绝望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家庭。白血病几乎意味着被宣判了死刑。有的医院见我病情严重，都不肯收我住院。好不容易住进了医院，也不过是在拖延时日罢了。我心里明白，死神正在向我招手。躺在病床上，我浑身疼痛难忍，四肢无力，病魔一分一秒都不放松对我的折磨，身体上饱受煎熬，心中更是难受。回味着人生曾有过的温馨，我怨恨命运的不公，真想放声痛哭。可是我连哭的力气都已经没有了。在疼痛和绝望中，我只有呻吟。就在我消极等死的时候，1995年初，大姐来看我，她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大法的神奇玄奥深深吸引了我，那博大精深的法理像春雨一样滋润着我久已枯萎的心田。往日我躺在床上如坐针毡，备受煎熬，翻身都无力，更谈不上坐起来。可是这天听介绍大法，我越听越精神，竟不觉得疼痛，一直坐了1个多小时，还毫无倦意，这可是住院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迹呀。得到了大法，我看到了人生真正的希望之光。从那天起，我决心走上修炼的道路。我坚持天天读书学法，并练习打坐。当我放下了对绝症和死亡的忧虑，一心一意的修炼时，大法向我展示了他的神奇。第一天打坐时，我看到头前黑气翻滚着从体内冲出，身上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舒适，疼痛之苦顿时如烟消云散。练功第四天，我感到法轮在全身各处高速旋转，甚至能听到旋转的呼呼的声音，觉得身上增添了活力，病态日渐消失了。练功第五天，血小板就达到了正常水平，各项指标也都异乎寻常的好转了。练功前我是寸步难行，练功之后仅10几天，就可以在30多米长的走廊上走上20几个来回，还可以一口气从2楼到4楼走上好几个来回，好像有人推着一样， 一点都不觉得累。修炼仅40多天，我就完全康复了，幸运而自豪地告别了医院和药物。我迅速康复的超常现象使病友们又诧异又羡慕，医生和护士们也感到不可思议。我告诉他们，是林老师的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从死亡的边缘上被挽救回来，我怎能不珍惜这万古难遇的大法？那些对大法无中生有的诬陷又怎能蒙蔽得了我？我要坚定不移地修炼大法，还要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七旬老人，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是美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10月22日。我是郑时杰，今年74岁，生活在台湾。未得法前，我因年岁的增长而患上满身的疾病。1977年退伍后患上了痛风症，1998年患心肌梗塞，在台中荣总动过手术，1999年两膝关节发炎肿痛难以行走，先后在桃园省立医院住院2次，共25天。由于以上病症吃药太多，而后又导致肾脏衰竭、便秘、失眠症，这些病痛积累在我身上，真是苦不堪言，实感人生乏味。正在这苦难中，有一天早上忽见信箱内有一份法轮大法简介，我仔细的阅读后，内心高兴万分，如获至宝，当日即刻与辅导员取得联系，并在2000年11月15日到中正国小练功点开始学练功法，至今已快2年了。参加完9天班后，我的身体就逐渐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现在两膝关节扎实，走路稳健有力，上下楼梯自如。得法半年以后，我苦恼的痛风症也无形中消失了。以前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现在百无禁忌，什么都能吃。得法前，我的心脏病动了手术，主治医师特别交代我，心脏病的药不能停，必须服用一辈子。因此，纵使得法后，我始终还是不敢不吃药。直到今年的5月25日，
中餐与晚餐忘掉了吃药，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感到眼睛清亮，头脑特别清醒，因此我再停一天药，到第二天觉得心脏部位比以前舒适得多，所以我当天决心停药，至今快五个月了，身体反而比以前健康舒适，感谢师父的点化。三个月前的一天早晨，从练功点返家，经过社区的一道巷口，突然有一位小姐开着汽车飞快地冲过马路，撞倒了我的车子，此时我人车倒在地上，右膝盖首先着地，很奇迹似的膝盖并未受伤，仅膝盖以下10公分处皮肤裂开，鲜血直流，当时如果不是师父的法身保护着我，很可能无法行走或是住医院，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我身体内所有的疾病全部消失了，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比以前健康踏实快乐，让我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的是很美好，这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我努力将自己得法后身心改善的状况做一个心得报告，希望更多的有缘人也能走入大法修炼的行列，亲身感受法轮大法的美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退休工人表示，病痛缠身，生死两难，学法练功，奇迹出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1月12日。我是中国大陆一名退休工人，20年前由于文革期间受家庭问题的牵连，曾被关押在潮湿不通风的地下防空洞里，从而落下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整日疼痛，长期靠服用止痛片度日。 后来又由于劳动过度，长期营养不良，患了急慢性肝炎。然而厄运仍然不放过我，结婚之后我竟然生下了一个低智多病的儿子，而丈夫也一直身体不好。这十多年来，为了养家和照顾体弱低智的可怜儿子，我的心身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命运捉弄人，灾难继续降临在我的身上。慢性肝炎恶化成肝硬化，肝部剧痛，另外我全身长满了无数的神经纤维瘤，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就会长，长在脚心走路艰难，长在耳朵听力受阻，长在舌头咀嚼困难，长在脸上更是被人视为怪物。经国内多家医院的专家会诊，我被告知目前的医学水平治不好我的病，但是医生告诉我说不要灰心，或许哪一天会有新药发明出来。听到医生这么说，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慢慢等死的人了，来日已经不多了。想想多年的病痛折磨，自己走了也就算了，可是留下一个可怜的不能自理的儿子，他将受人间的多少罪呀，真是痛不欲生。我悲叹自己命运凄惨，好几回想和儿子一起长眠，了却悲苦的惨生。两年前，我的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我妹妹在美国修炼法轮功，经她介绍，我也开始练功和学习李洪志老师的《转法轮》这本书。通过不断的学法练功，提高自己的心性，从做一个好人做起，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来要求自己。三个月后，我发现日夜折磨我的关节炎不治而愈了，肝脏和胆囊的疼痛明显的减轻，纤维瘤的病症也得到了控制。两年来，我再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有花过国家的一分钱医药费，我身体觉得轻松，精神也饱满了，再也没有被病痛所折磨。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李洪志师父救了我，使我获得了重生。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讲讲业力与瘟疫的关系。西游记第71回，行者假名降怪吼，观音现象伏妖王里面，唐僧师徒一行来到朱子国倒换官文，碰上朱子国国王病重，出榜招医，孙悟空接榜治好了国王的病。原来朱子国国王的王妃圣金娘娘被妖怪抢走了，妖怪隔一段时间来找国王要两个宫女，国王昼夜忧思不息，所以乘此苦疾三年，幸遇孙悟空出手施救，国王才得以摆脱疾病。这时正好观音菩萨来收妖，观音菩萨对孙悟空说，那妖怪是自己的坐骑金毛吼，他私自下凡骗皇后帮国王消灾，因为国王当太子时喜欢打猎， 射杀了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的雌雄两个孔雀雏鸟。国王得的这个病，就是在偿还射杀雀雏的罪业。现在3年的冤仇罪过已满，幸亏你来救治国王的病，我特来收妖邪。国王患病3年，表面看是孙悟空治好了国王的病，其根本原因是他射杀孔雀幼雏的罪业还完了。可见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其因缘关系的。修炼界讲，人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或者伤害过别人，都会给自己积攒业力。当一个人的业力多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来疾病、不幸、困苦、灾难，或者事故，甚至死亡。当一个地区业力大的时候，那个地区就会出现贫穷、战争、天灾人祸、瘟疫等。《西游记》第87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林中写道，唐僧师徒4人行至凤仙郡，凤仙郡本是富庶之地，却连旱3年，饿死了2/3的人。郡侯正在张榜招法师祈雨救民，于是孙悟空接榜施援。孙悟空来到西天门，得知凤仙郡无雨的原因是上天的惩罚。玉帝3年前出行时，看见郡侯将斋天素贡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郡侯造有冒犯玉帝的罪业。当时郡侯因妻子不贤，与妻子恶言相斗，一时怒发无知，推倒供桌，因此玉帝在披香殿内立下米山、面山、黄金大锁这3件事，需等到鸡啄米尽、狗舔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挺，凤仙郡才会下雨。孙悟空返回下界，劝郡侯说，趁早回心向善，念佛看经，我还能替你作为，如若不改，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保矣。郡侯发誓愿皈依，当时召请本处僧道起建道场，达天谢地，引罪自责。唐三藏也给他念经，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盈耳，霎时间米面皆无，锁挺亦断，玉帝传旨降雨，凤仙郡百姓由此喜心向善，敬天信佛。郡守斋供时与妻子斗气，态度不公，致令黎民有难。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也无解，还得郡守诚心念佛，方才解除灾难。现在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因为受现代实证科学的局限所导致。现代的西医与中国古代的中医无法相比。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异医同源，这里的异是易经的异。药王孙思邈说，不知异不足以言太医。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人体与外面的大宇宙都有相对应的关系。天有40五行，寒暑迭代，人有4肢5脏，生老病死。古代的大医学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大事，他们能治病救人，预知未来，断人生死祸福命运。春秋时期大医学家伊和预知晋平公生死与晋国的国运，全都兑现。著名的大医学家孙思邈预言自己的孙子在卢其清属下当职，后来卢其清为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普为徐州萧县的县令。这是修炼人的一种特异功能，古代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种功能。 在法轮功修炼的群体中，有很多人有这种功能，他们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又见瘟神》中写道，我初次见到瘟神是在2020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瘟神正在行瘟布疫。瘟神临走时说，我还会再来的。从上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会生病，围观者冒犯了上天，哪怕是无心之过，黎民也会遭殃。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是不是在警示世人呢？道教陈抟老祖在《心象篇》中讲，瘟王不由运数，骂地咒天。中医典籍《名医续病论》曰，世人不终其寿，嫌多妖末者，皆由不自爱惜，奋争尽意，邀名设立，剧毒攻神。说明人们为满足私欲，求名求利，亵渎天地神灵，是导致人短寿、疾病、瘟疫、死亡的根本原因。明慧网发表的故事《不退如喝苍蝇汤》中讲，一个村委干部烧法轮功真相资料后，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都困难，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你用手干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他明白真相后再也不敢干了，手就恢复正常，不抖了。古诗有云，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法轮功为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于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缓慢柔和的功法，短短数年间，上亿人修炼，身心灵获得健康，社会道德回升。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广获民心，发动了迫害，对亿万修炼者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已有4000多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无数修炼者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被打毒针、被灌食，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发生22年了，仍在暗地里持续着。古人云，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冒犯神佛或不敬神佛及迫害修炼人，都会犯下天大的罪过，不但自己遭罪，子孙还要无辜受牵连。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吕鸿儒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污蔑法轮大法。2003年8月初，吕鸿儒携妻子和女儿一家共5人开车回家祭奠父亲，车在107国道上撞在大货车车尾，只有小外孙幸存，其他4人当场死亡。吕鸿儒自己犯的罪过为何殃及家人？纪晓岚说，一个人的罪过大到用自己的性命都偿还不了时，就会祸及家人。吕鸿儒在电视上污蔑法轮大法，有多少人因他讲的话，从而产生对大法不敬，造下罪业，这些罪业吕鸿儒都要承担。唯有积德修善缘，才是为子孙留后福的长久之计。看见瘟神一文中，瘟神对该大法学员说，20多年来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触化，追随红魔， 业力滔滔，招致十亿。曾国藩曾说，善人重德，降祥于天，恶人重祸，遗殃于后。古语云，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武汉爆发中共病毒时，湖北女子监狱很多人确诊感染瘟疫，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专门看管，两个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奇怪的是，看管法轮功学员的两个人都感染瘟疫，再换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也感染瘟疫，唯独法轮功学员没事。第三次派来的人不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没有感染瘟疫。古人常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个题为百姓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的故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正劝一位时尚女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叫三退。女士开心地说，自己和家人都早退了，并乐呵呵地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这位学员又跟一位男士聊起三退保平安，男士说他也退了。学员说，你发现没有，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很少，周围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只有咱这里没有。男士说，是。学员说，就是因为咱这里三退的人多，知道大法好的人多。男士赞成地说，对对对。为什么三退就能得平安？上面奉先郡的故事，郡守的罪过殃及百姓，中共迫害法轮功也会殃及中国百姓。三退就是跟中共划清界限，表示中共做过的坏事遭到报应时与你无关，你就不在报应之列。这是指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如果曾经参与或正在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不敬，辱骂法轮功学员，搞清零迫害，毁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的这些人，除了三退，还要像郡守一样真心向法轮功忏悔，不再迫害法轮功，帮助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才能走过劫难。如还不悔改，等待的是更大的天诛。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